再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8月14日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这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41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因为在济南采访山东大学退休教授舒文广，而被扣押的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和助理都是获得释放。之前美国国务院是对事件表示关注，事件亦都引起多方的关注。流亡美国的知名是盲人法律维权活动人士陈光成说，
我们应该严厉地谴责中共再一次呢在山东对于这些记者采取这样的暴行。
他说我们应该严厉地谴责中共再一次对这些记者采取这样的暴行。他说中国没有一条法律允许中共这样做，而且这种做法已经公然地违反了中国自己的条例。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另外，中国准许在押的铜锣湾书店老板桂文海见医生。美国国会外的一个男子是开车撞行人被逮捕，是怀疑同恐怖攻击有关。土耳其货币危机，埃尔多安威胁抵制美货。下面请听由张庭芳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今日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在中国时间星期一晚间，因为在济南山东大学退休教授舒文广的住宅楼内采访他而被当局强行带走的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星期二凌晨被释放。叶冰向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前编辑部报告说，他的所有手机都被破坏，而在之前被另一部的车带走的美国之音新闻助理合同工艾伦亦都已经获释。近两个星期前，84岁的舒文广在屋企里面参加美国之音直播节目，谈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非洲之行，以及是中国的大撒币外交的时候，安全人员强行入门将舒文广带走。舒文广之后一直失联，美国之音直到星期日才了解到他和他的妻子已经获准回家，但是仍然受到严密的监视。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同助理艾伦在中国时间星期一晚间同舒文广教授在他的住家外隔门交谈。一班人走上前就打断了采访，有些是穿着着便衣，有些真是穿着制服。他们以见领导的名义让叶冰以及艾伦两人离开住宅楼，并且强行送入两部的汽车里面带走。他们被拘押至少6小时。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期间被中国当局是强行带走以及是扣押一事立即引起多方的关注。详细情况请留意时事经纬环节有详细的报道。瑞典外长星期一发表声明，对中国当局准许瑞典医生为在在押的香港铜锣湾书店老板桂文海检查表示欢迎。据法新社的报道说，瑞典外长沃尔斯特伦在声明当中只是透露有瑞典医护人员为拥有瑞典国籍的桂文海检查，未有谈及他目前的状况，但是重申瑞典政府是呼吁北京当局释放桂文海，桂文海是必须要获得释放同他的家人团聚。曾经撰写以及是出版有关中国政治禁书的香港铜锣湾书店大股东桂文海2015年10月在泰国神秘失踪，而在国际社会强烈反应之下出现在中国官方电视上便是认罪，随后被关押两年。同时香港铜锣湾书店的另外几个人亦都陆续被捉到中国大陆。桂文海在去年10月据悉是获释到他的老家宁波居住，但是他的亲友就说他的并未有真正是获得自由。瑞典政府和欧盟官员曾经和中国政府是交涉，敦促立即释放桂文海，而美国国务院亦都曾经发表声明，对桂文海被再次拘押是深表关注，敦促中国当局解释原因以及是法律依据，让桂文海重获行动自由，允许他离开中国。伦敦警方表示，一名男子星期二在议会外开车撞上护栏，有多个人是受伤，一名现场目击男子就是这样。
There was a silver vehicle. It was crashed into the black barriers, there was smoke coming out of it.
呢名目击嘅男子话：有一部银色嘅车辆撞上咗黑色嘅障碍物，汽车系冒烟。警察对人群讲系要佢哋后退，唔好走近汽车。佢哋假设呢个唔单止系一场意外。警方向现场将呢一名嘅男子逮捕。当局话，警方系以涉嫌恐怖主义罪名逮捕呢一名嘅男司机。佢哋话车上边冇其他嘅人，亦都未有揾到任何嘅武器。该名男子年龄大约20岁左右。伦敦救护车服务中心表示，他们替两名伤者治疗之后已经送往医院，他们两个人都没有生命危险。发生意外的地点是附近全部封闭，包括附近的地铁站。目前英国议会正在是休会。去年一名男子在附近的西敏桥冲撞上行人，导致四个人死亡，这些人还是用刀刺死了一名警察，警方后来将是袭击者击毙。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二威胁要以抵制美国的电子产品来报复他所说的美国对土耳其针对性的经济战争。两国之间的外交争端引发了土耳其的经济危机，并且推动了他们的货币里拉创下了历史新低。埃尔多安表示，如果他们是拥有苹果手机，这样其他的地方就是有三星的手机，亦都有他们自己的国家手机，而土耳其亦都有他们自己制造的手机。他仲呼吁公众用美元兑换里拉以支撑货币。里拉今年已经是暴跌 40%， 星期五下跌 16%， 而星期一亦都下跌 7%。 他在星期二稳定下来，涨幅约为是 5%。 在星期二的联合声明当中，土耳其企业集团呼吁政府制定更加严格的货币政策以应对货币危机。他对众表示，土耳其应该努力通过外交的手段来解决美国的局势，同时改善同另一个主要贸易伙伴欧盟的关系。土耳其央行已经承诺采取一切的必要措施来稳定国家经济，以确保银行拥有所需要的全部资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一傍晚表示，对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和他的助理被中国警察扣留一事是深表关注。而因为在济南山东大学退休教授舒文广的住宅楼里面采访而被当局强行带走的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在星期二凌晨被释放，而他的新闻助理合同工艾伦亦都已经获得释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以书面形式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对一名美国之音记者以及合同雇员以及采访对象舒文广教授被中国安全官员扣留的消息表示深深的关切。两名发言人仲表示，美国强烈谴责中国日益严重的践踏人权行为，尤其是对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以及是和平集会等基本权利的压制，以及是非法拘留、寻求维护这些自由活动人士、律师、记者以及公民社会领袖的做法。发言人仲敦促中国允许所有人不需要担心报复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容许记者不受干涉地进行采访报道。中国时间星期一晚间，因为在济南山东大学退休教授舒文广的住宅楼内采访他而被当局强行带走的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星期二凌晨被释放。叶冰向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编辑报告说，他的所有手机都是被破坏。两之前被另一部车带走的美国之音新闻助理合同工艾伦亦都已经获释。近两个星期前，84岁的孙文广在屋企里边参加美国之音直播节目，谈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非洲之行，以及是中国的大撒币外交的时候，安全人员强行入门，将孙文广教授系带走。孙文广之后一直失联。美国之音直到星期日才了解他和妻子已经获准回家，但系仍然受到严密监视。孙文广在参加直播节目期间，被强行带走一事引起美国媒体、美国政府亦是国会议员的高度关注。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同助理艾伦星期一晚间同孙文广教授在他屋企门外隔门交谈，一群人就上前打断了采访，有些是穿着着便衣，有些是穿制服，他们以见领导的名义让叶冰以及艾伦两人离开住宅楼。 并且强行送入两部汽车是带走，他们被扣押至少6小时。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期间被中国当局强行带走以及扣押一事，立即引起了多方的关注。
美国政界、人权组织和活动人士纷纷谴责中国当局扣押美国之音记者。是不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北京时间星期一8月13日晚，他们两个人在济南试图采访被软禁在家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的时候，被警方强行带走。这两个人分别被扣押了至少6小时之后获释。近两个星期之前，孙文广在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直播访问的时候，被当地警方破门而入，拉断了电话，并且将他和他的妻子带走。据孙文广说，此后的12日里面，他们被辗转带到4间宾馆，虽然现时已经返回到屋企里面，但夫妇两人仍然处于严密监控当中。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星期一发表声明说，拘押美国之音记者、美国公民叶冰，即使按照中国在新闻自由方面的低标准来讲，亦都是厚颜无耻的高压手段，应当立即释放叶冰和美国之音合同公艾伦，并不得对他们提出或者对他生活在中国的任何家人发出威胁。史密斯声明又说，中国国家控制的媒体长期以来在美国享受着美国新闻业者在中国所享受不到的新闻自由，这些已经成为一条紧迫的问题，因为中国政府经常利用这些自由来到扩大宣传或者政治影响网络。行政当局应当持之以恒地明确要求在新闻自由方面的对等性，而且如果美国之音记者不被立即释放，行政当局应当立即考虑如何减少中国政府控制的媒体在美国的规模。美国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通过电子邮件说，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和合同工艾伦在山东被拘的最新事态令人难过，中国当局的做法是雪上加霜，他们不单止打断了孙文广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并且将他的任意拘禁之后，还任意拘禁新闻工作者，中国当局应当立即并且无条件释放他们三个人。总部设在巴黎的无国界记者在一份书面声明之中说，叶冰和艾伦被拘留是中国侵害新闻自由的又一宗令人愤慨的事件，他们呼吁立即释放这些人，并且对这两位记者表示声援，他们只不过是试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允许的范畴之内从事他们的工作。在习近平治下迫害独立声音的事件比例惊人，国际社会决不能容忍更多这样对信息自由的公然的袭击。
孙广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直播的时候被带走，这个本身就是非常恶劣的，就是表示中国对国内的这种。
流亡美国的前中国人权律师、纽约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滕彪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话，孙文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直播的时候被带走，这个事件本身就是非常恶劣，表示中国对国内的言论管制更加严厉。这次美国之音的记者又被带走了，进一步表明中国在涉及到对政府批评的言论尤其的不容忍。中共的这种压制言论的做法不单止针对国内媒体，亦都伸向外媒，伸向外国人。流亡美国的知名盲人法律维权活动人士陈光诚对记者叶冰的名字十分熟悉，他对美国之音说，2012年他逃离山东东施古村进入北京朝阳医院的时候，叶冰一直打电话给他了解最新的情况，虽然那个时候他们尚未谋面，但感觉已经认识了。
我们应该严厉的谴责中共再一次呢，在山东对于这些记者采取这样的暴行，这个很显然是于情于理于法都是说不通的，在中国没有一条法律允许中共。
陈光诚又说，他们应该严厉地谴责中共再一次对这些记者采取这样的暴行，他又说中国并没有一条法律允许中共这样做，而且这种做法已经公然违反了中国自己的条例。他指的是2008年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签署的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的条例，该个条例扩大了外国记者在中国境内的采访自由，他们可以无需中国单位的陪同，无需向政府报备的采访他们想要采访的人。陈光诚说，在该条例签署生效之前，当局已经在他的家乡山东东施古村派反复试验，派驻了一些他所说的地踎流亡阻止记者的采访。他又说，事实上过去10年间他们亦都一直在这样做，而国际社会 并未作出强烈的反应。陈安成认为，除非美国政府启动外交对等原则，禁止中共喉舌在美国的一切活动，民主政府积极回应中共对新闻自由的横加干涉，否则这样的恶行不会终止。美国之音记者叶冰返回北京之后，将详细说明他和艾伦在济南被扣押的情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香港外国记者会不顾中国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施压，邀请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的演讲星期二如期举行，场外来自各种派别的香港团体大集结，围绕陈浩天演讲事件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星期二，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如约出席香港外国记者会例行午餐演说，期间来自大批各种派别同政治理念的团体成员一早去到位于香港岛中环地区的记者会所在地的外边，在警方指定的范围内摇旗呐喊示威。各类团体当中，尤其以亲北京的团体人数最多。香港居民唐花祥对美国之音话：
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他就利用。
唐花祥话：外国记者会利用言论自由的渠道，俾陈浩天下昼召开记者会，宣扬佢嘅港独理念。佢又话：香港嘅外国同胞，大部分嘅大陆同胞都系唔准去嘅。被香港警察阻隔喺冇几远一个街角地带嘅，系主张言论自由同结社自由嘅团体。香港市民钱宝芬对美国之音话：
我今天来啦，是支持言论自由。
钱宝芬话：我哋今日嚟系要支持言论自由。虽然我哋好多香港人亦唔同意陈浩天话香港要独立，因为有一个好独裁同血腥嘅共产党喺我哋嘅北部，佢根本唔会俾香港独立。但系我哋要坚持基本法俾我哋香港人嘅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维护香港嘅言论自由。隔住街，现场亦有人举住支持香港独立嘅英文标语。嗰个群体嘅人数唔多，但系依然有警察派人保护。这名女士对美国之音说：
那我告诉你，香港独立是可能的。
这名女士对美国之音记者说：香港独立是有可能的，这个要看大陆的局势究竟怎样演变，如果共产党不稳定的时候，香港就会独立。香港外国记者会负责今次午餐会事宜的该会第一副主席维特特马利特对媒体说：邀请各方面人士演讲是他们每几十年来的惯例，不过今年形势反常。
We haven't changed. We've had people like Andy Chan speaking for years, for decades actually.
马特利说：外国记者会并没有改变，一切如故。几十年来，公众有机会在这里讲说话。新的情况是抗议活动规模上升，他们的会和陈浩天受到压力，不可以进行这次活动。今日呢次活动嘅主角，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演说嘅主题系香港民族主义以及香港民族史。陈浩天话：香港享受嘅民主越嚟越少，最终将会最后消失。真正嘅香港人、香港文化、香港语言，随住大量中国大陆嘅人涌入，迟早亦会被淹没。陈浩天唔认同所谓嘅中华民族概念，佢话中国系中华帝国。陈浩天用英语演讲提到北京的时候，并没有用到现在国际上通行的汉语拼音发言 Beijing， 而是用旧的英语字眼 Peking。 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美国媒体报道，五国大楼将以保护他们上千亿美元的供应链免遭外国盗窃和破坏作为新的目标，将安全而非单单是成本和效益列为他们的武器合同评估的基础，这个标志着国防部和合同相关系的根本转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星期一的报道说，随着今年较早时披露的中国涉嫌盗窃和海底战争相关的敏感信息，以及五角大楼去年禁止使用由一个俄罗斯公司提供的软件的决定，凸显美国国防企业越来越容易受到数据泄露的影响。五角大楼女发言人哈里斯在一份声明之中表示，国防部正是研究如何将安全性作为发放合同过程之中的衡量的标准。他说目前的标准是基于成本、进度和性能，而新的目标是将安全性提高到同等的水平。国防部情报部门高官六月份曾经对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表示，安全不应当被视为成本负担，而应该是合同商在争取美国政府业务之中竞争力的一个主要的因素。有关官员说，将安全问题提到议事日程的新战略是必要的，因为美国的对手可以通过混合行动来到削弱美国军队在战场和技术上面的优势，而这些行动可以是黑客攻击和窃取有价值的数据，以软件操作破坏指挥和控制系统，或者是导致武器失灵，或者引诱国防部合同工将恶意组件或者芯片插入系统。根据相关报道指出，现代飞机可能拥有超过1000万行的代码，各类作战系统亦都越来越多地采用由传感器和软件激活的控制设备，凸显软件供应链的重要性。美国国防部是世界上最大的设备买家之一，但是没办法控制它的供应链的所有的层面。不过由于五角大楼是数千家公司的主要业务的来源，因此对与它签订合同的公司有直接的影响力。业内人士指出，国防部可以通过合同来到加强对安全方面的要求，提供它的供应链的安全性。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下属的反间谍和安全中心在上个月的一份报告之中表示，软件供应链的渗透已经威胁到美国关键基础设施，并且有危及其他部门的可能。而该中心说，软件供应链受到袭击的报告去年还达到分水岭的程度，其中涉及多次黑客的攻击，包括为网络间谍设置后门，有组织地大规模攻击以阻断服务或者可见的金融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一个人眼中的自由言论，可能是另外一个人眼中的仇恨的言论。有关美国大学校园里面维护言论自由和排斥仇恨言论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新学年来临之际，大学生和教育工作者在维护校园自由言论和防止校园辩论转向暴力之间继续艰难地保持平衡。在美国，观点与想法的自由传播是大学教育的基石，但避免意见分歧导致的暴力是防止讨论变成斗殴的难点。一年前，维吉尼亚大学附近的夏洛茨维尔市的一次涉及种族主义的抗议就导致了三个人死亡。好多学生说，仇恨言论不应当被保护。当查尔斯·穆雷这样的演讲者在密芝根大学用基因优劣来解释美国的阶级差异时，学生说这个跨过了分隔言论和宣传的红线， 公众认为在科学和学术研究上缺乏根基的想法，不应该和有生物研究的理论放在同一讲台上。很快就要在美利坚大学读大三的以撒维特科布曾辩话，他在种族、智力和不平等这些方面的观点具有受事性，而且是过时的。自由派新闻博客 Daily Cools 的法律编辑瑞贝卡·巴克·华尔特·帕扎话，抗议者认为邀请具有白人民族主义观点的演讲者等于是使这些观点合法化。一些学生认为保持静默就是在默许和纵容种族主义。学生表示他们知道仇恨言论和自由言论的区别，而且不希望仇恨在学校传播。一项2016年的调查显示，将近 70% 的学生认为大学应该限制那些刻意冒犯某些群体的言论。在布鲁金斯学会2017年8月调查的1500名本科生中，有 51% 的受访者认为完全可以一再大声干扰非常具有争议性的演讲者，并让听众难以听从他的演讲内容。在某些学校，校方专门设立了用于维护和平秩序的自由言论区，这些区域的作用是允许不受约束的发表各种言论。有些这样的区域设立了围栏，洛杉矶皮尔斯学院、俄亥俄大学、惠奇塔州立大学、莫德斯托初级学院等学校就设立了这样的区域。在这些自由言论区外，相关的讨论和活动是被禁止的，而且这些自由言论区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新辛那提的联邦地区法院在自由美国青年会新辛那提大学分社诉威廉斯案中裁定，少于校园面积 0.1% 的自由言论区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法庭认为该大学未能够为在校园中的其他区域禁止自由言论提供有力的解释。美国南方的乔治亚州在5月成为通过立法禁止大学在校园设置自由言论区的第10个州，其他的几个州是佛罗里达、维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密苏里、肯塔基、亚利桑那、犹他、科罗拉多和田纳西。而另一方面则存在要求在大学校园内保持无限制自由言论的呼声。宾夕法尼亚州立印第安纳大学的传媒和传媒法律教授玛丽贝斯·莱德曼说，有一些绝对主义者争辩说言论自由是我们民主的基石，他们认为必须绝对保护绝对的言论自由。莱德曼指的是诸如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这样的维权组织，同已故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杜格拉斯这样的人。而在这一场关于不受约束自由言论的讨论中，被忽视的是1977年最高法院在美国国社党诉斯科基村案中的裁决。这个民族主义党是一个宣传纳粹和反犹主义的平台，虽然伊利诺伊州斯科基村试图限制该组织，法庭仲是判定该组织可以在这个绝大多数人口为犹太人的小镇里面游行。最高法院裁决说一切言论都是自由言论。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校长霍华德基尔曼说，很多人并不知道那一项裁决。他说高中里面没有很多相关的公民教育，不然学生就会知道仇恨言论实际上是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亦都有不受第一修正案保护的例外情况，诽谤亦都就是说讲假话来损害他人的名誉就是其中之一，煽动亦都就是故意发言鼓动暴乱亦都是一个例外。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律教授尤金·沃洛克说，例如如果你怂恿聚集在楼外的一群愤怒暴民使他们将楼烧了，那是可以被惩处的。但仇恨言论并不只是一个宪法话题。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学生会主席亚历安德里亚·古兹曼说，仇恨言论可以使你感到自己的生存被威胁。如果你已经觉得你在校园没有足够的资源或者是人员帮助你处理这样的谈话，这样它就具有威胁性了。古兹曼讲到，在一场校园演讲对某些学生产生负面影响后，校方需要提供一个官方的平台来显示他们在意这些事情。当有些学生认为一个演讲者讲了具有攻击性的话后，大学通常会陷入难堪的处境，又有可能会冒犯另一部分的学生。 大学应当只在他们建校核心理念被威胁到的时候才站出来讲说话。其次周刊的主编史提芬·海耶斯说，压制任何言论都是在这里向错误的方向前进，允许更多的言论是应该对仇恨言论的最佳解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签署国防授权法案，内容涉及美中关系。南北韩领袖九月份是会在平壤会面。埃及拉巴广场屠杀五周年，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而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签署了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的2019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使之成为法律。草案当中有多项的内容涉及到中国和美中关系，包括强化美国和台湾的防卫关系，密切关注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硬行为，禁止中国参与环太军演等等。法案当中虽然去除了参议院版本有关恢复制裁中兴的内容，但是规定扩大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权限，加强对外国投资的安全审查。美国国会7月23号就201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草案达成一致的这个版本，呼吁川普政府制定全面战略，抗衡中国在诸多方面的活动，比如是中国的产业政策、政治影响力、区域以及是全球军事能力，以确保美国的利益不受损害。川普星期一下午在纽约州的德拉堡是军事基地签署了这项的法案。有关台湾方面，国防授权法最后草案要求国防部加强与台湾的防务关系，并且帮助提升台湾的自卫能力。而法案要求美国国防部长就中国在印度以及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行动以及是强制行动定期向国会相关委员会作出报告，并且将报告内容告知美国在亚洲的区域盟友以及伙伴，同时以合适的方式公诸于众。法案还要求报告应该是包括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任何重大填海行动、任何军事化的行动，包括军事的部署、军事行动以及是基础设施等等。而法案当中，中国人担心的中兴公司被给予了一线生机。曾经提出恢复制裁的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表示，议员已放弃这个的修正案，换取写入对外国投资监管上更为严厉的文字。而主要目的是为保护美国科技研发的领域的知识以及是关键技术不会被其他国家藉着由收购或者是投资美国公司而轻易获取。不过焦点则是锁定了是在中国。南北韩双方表示，两韩领袖将会在下个月在北韩首都平壤举行会议，但是没有明确地确定日期。星期一在分隔南北韩边境地区的板门店休战村举行了高层会谈之后，两韩是宣布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和南韩总统文在寅之间将会举行第三次的会面。如果在九月份成功举行这次峰会的话，文在寅将会成为第三个访问平壤的南韩领袖。两韩领导人之前会面最后达成金正恩和美国总统川普在六月举行会谈。美国和北韩双方在该次的会谈上签署了一项内容模糊的协议，要求北韩放弃核武库。星期二是埃及拉巴屠杀五周年。一些人权组织说，埃及未有解决这次屠杀当中暴露的人权问题。拉巴屠杀发生在开罗，当时埃及前总统穆尔西的支持者在进行政座抗议，之前一个月穆尔西在军事政变中是被赶落台。埃及现任总统塞西参与了推翻穆尔西的政变，他亦都领导了袭击行动。根据人权观察的统计，确认被杀害的平民有817人，不过死亡数字很有可能超过1000。国际特赦北非项目负责人布赖姆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埃及当局一再是不遵守抗议者的权利，未能够将任何人对大规模屠杀承担责任。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安全部队认为他们有权是违反人权而不受处罚。埃及政府目前在对参与抗议的739人进行审判，包括支持穆尔西后来被禁的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还有记者马哈茂德·阿布扎尔特，他们的罪名从谋杀到非法集会。
在今年7月一个埃及法庭判处其中75人死刑，这个的判决还要得到伊斯兰法最高官员的批准。国际特赦在声明当中指责检察官未能够提供证明来证明每个被告个人的责任。国际特赦的布内姆说，这个只能够说是对司法的嘲弄，这个给予了埃及整个体制蒙上了阴影，对程序正当的嘲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台湾总统蔡英文8月13号星期一启程飞往巴拉圭，正式展开九日八夜的访问。蔡英文在离开过境城市洛杉矶前，就台湾民主发表了公开讲话。他表示，唯有自由和未来是不可妥协的。台湾总统蔡英文8月13号过境美国洛杉矶期间，前往里根图书馆参访，并且馆内一块柏林墙前发表简短的公开讲话。蔡英文表示，里根总统所提出的对台六项保证到现在仍然是美台关系的重要基石，后来亦都被纳入共和党的党纲当中，凡提及美台关系的时候，六项保证都会一再被提起。蔡英文说，里根总统任内的时候对台湾主张的六项的承诺到现在还是美国对台政策的重要基础，亦都奠定了美国和台湾之间关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承诺。他说，台美关系在过去几十年以来都能够稳定，能够稳固。蔡英文提到，美国前总统里根一生对自由民主价值的坚持，使到民主的浪潮最终推倒了柏林围墙，并且引用了里根总统的名言，说唯独自由和未来是不可妥协的，表示这个是反映了台湾的心情。蔡英文说，自由民主确实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价值，台湾也都信守承诺，在国家利益和自由民主之下，他们愿意来到共同促进区域的稳定和区域的和平，台湾也都谨记在心里面。里根总统曾经讲过一句话，也都值得大家来到省思，任何事情都可以谈，除了我们的自由和我们的未来是不可以被妥协的。他相信这个亦都是台湾人在此时此刻的心情。蔡英文还感谢美国政府在过境期间所作的安排，对于美方在尊严、舒适、安全的原则之下安排访问和行程是表示感谢。这次过境是台湾旅行法通过之后蔡英文首次过境，虽然中国政府强烈抗议，但这次备受瞩目的行程仍然出现多项值得关注的发展。在里根图书馆内公开发表讲话，就是被视为是重要的突破之一。事实上，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在2001年的时候亦都拜访过里根图书馆，前总统马英九和前副总统吕秀莲亦都曾经在这里参访，不过当时都是不公开的行程，而蔡英文的有关行程就是公开并且接受媒体的采访拍摄。返回下榻的酒店之后，蔡英文会见了来自科罗拉多州共和党籍参议员加德纳。一向在国会当中大力支持台湾的加德纳对媒体说，很高兴在台湾旅行法通过之后在美国接待蔡英文。加德纳参议员说，他欢迎蔡总统到美国的任何一个地方，他相信持续展现出双方关系的牢固是很重要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台湾旅行法、台湾国际参与法这类的法案是这么重要。此外，包括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和民主党籍的成员赵美心和谢尔曼等来自加州的多位关注台湾的国会议员，星期日在出席蔡英文和洛杉矶台侨的侨宴的时候支持，都是相继表示希望台湾旅行法的通过不单只有助于提升美台关系。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来自加州的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谢尔曼说，他希望有一天蔡英文能够是访问华盛顿。谢尔曼对美国之音说，通过法案是一回事，法案虽然是没有由总统拜访作为开始，但或者可以从外交部长级别开始。他说，未来亦都或者是有一日，台湾总统将会对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说。他认为这个或者是在未来的十年内可以努力的方向。对于中国政府近来不断加大力度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甚至强迫国际航空公司更改台湾的名称，加德纳参议员说，美国应该要对中国的行为采取非常严厉的反制的措施。他说，他认为美国公司受到中国霸凌是不可接受的，他鼓励国会民主共和两党的同僚一起反抗中国的霸凌行为，试图威胁美国公司改变对台湾的承认。众议院外委会主席罗伊斯对美国之音强调，他认为协助台湾发展经济、强化美台之间经贸交流是最有利的政策。 他说美国一直努力制定政策强化台湾关系法，并且以和平的力量提升安全，因此他的重点主要是放在怎样使到台湾经济更加强大。他们正在进行很多的贸易的项目，很多投资，美台之间的投资，他认为以长期安全角度来看，这个是正确的重心，他是这样认为的。在停留约28小时之后，蔡英文在当地时间下午4:30左右离开洛杉矶下榻的酒店，前往机场，正式踏上对中南美、友邦、巴拉圭和伯利兹访问的旅途。预计蔡英文在18号回程途中还将会过境美国南部城市休斯顿。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的报道。新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力英杰上个周末抵达台北就任新职，三度派驻台湾的力英杰说，这个是他和台湾难得的缘分，他也期待和台湾人民共同推进美台之间各个领域的合作。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力英杰抵达台湾之后，在桃园机场以中文发表简短的讲话，感谢台湾对他的热情欢迎。力英杰说，他很高兴能够重返台湾，希望在台湾这段期间能够和台湾人民一起共同努力，促进和加强美台关系。他又说来日方长。在力英杰赴台就任之前的一日，美国在台协会在官方面书上面发布一段力英杰向台湾人民问候的视频。力英杰一开始就以中文和台语向台湾人民说大家好，并且表示能够三度派驻台湾真是难得的缘分。李英杰说，他第一次驻外单位就是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20年之后又有幸受命出任副处长，现在他再次重新返回到 AIT 担任处长，真是难得的缘分。他和他的家人都深刻地体验过台湾在地人的好客和热情，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和老朋友相会，并且认识新朋友。李英杰还提到上任之后马上就要迎接的两个重要的里程碑。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李英杰说，接下来几个月他们将会迎接两个很重要的里程碑，第一个是 AIT 将正式搬迁到内湖，第二个是庆祝台湾关系法40周年。作为 AIT 处长，他衷心期盼和大家一起合作，携手推动美台之间各项经济、文化、民间友好关系和其他交流的事务。美国在台协会在关于力英杰的介绍之中表示，他在多个和台湾以及中国相关的高阶要的职位之中累积了丰富的经验，并且提到在担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副处长之前，力英杰曾经任国务院台湾协调处处长，在制定美国对台政策上面扮演关键的角色。力英杰有过29年的外交资历，曾经派驻南非、香港，亦都曾经三度被派驻美国驻北京的大使馆。在进入美国国务院之前，力英杰在美国空军服务，官拜上尉。1970年首度外派就是被派驻在美国在台协会。2012年到2015年担任 AIT 副处长。今年6月27号 AIT 宣布他将会接任梅建华的处长这个职位。美国在台协会是依据1979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台湾关系法所成立的，旨在促进美台人民间的商务、文化和各领域的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对北极航道和北极自然资源日益感兴趣之际，俄罗斯进一步加强对当地的控制。俄罗斯船只将会获得使用北极航道运输能源产品的专权和其他的特权的优惠，但是俄罗斯仍然期望中国能够投资建设和改善北极地区，特别是北极航道的基础设施。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由多艘大型战舰和其他附属战舰所组成的一支特运舰队，上个星期从俄罗斯的北莫尔斯克出发，驶向北极航道。位于欧洲地区北极圈内，俄罗斯摩尔曼斯克州的北莫尔斯克是俄罗斯北方舰队的主要基地。北方舰队新闻处说，这一艘特运舰队的主要任务是在北极航道的东部地区巡航，同时举行一系列演习，包括演练海上救生、搜救等战术科目。俄罗斯海军说，从2012年起，在北极地区类似的海上军事行动已经常态化，这个是今年以来在北极航道的第7次巡航活动。 来自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一艘大型训练舰，几乎在同时亦都从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出发，首次从远东前往北极航道从事训练。同时俄罗斯正试图将北极航道完全控制起来，未来只有俄罗斯船只才能够拥有在北极航道运输能源商品的特权。主管军备和国防工业的俄罗斯政府副总理鲍里索夫最近表示，俄罗斯政府正在制定措施，只有悬挂俄罗斯国旗的船才能够享有专权在北极航道运输石油、天然气和煤等能源商品。鲍里索夫说，俄罗斯政府今年可能还会出台其他的一些政策，支持俄罗斯船只在北极航道的货运活动，包括俄罗斯货船能够享受其他一些优惠待遇等等。俄罗斯在日益加强对北极的控制，俄罗斯几年前成立的北极作战部队和司令部并已经多次在北冰洋的一些岛屿上举行登陆作战演习。北极航道沿线苏联解体后被放弃的一些基地和设施又被俄军重新恢复使用。俄罗斯还大力开发专攻北极地区使用的各种特殊军事装备，包括战舰和直升飞机。一艘专攻俄罗斯海军使用的先进破冰船没几久之前开始服役，在圣彼得堡、加里宁格勒等地的大型造船厂里面，俄罗斯亦都正在加紧建造一批更加先进和威力更大的原子能破冰船。俄罗斯两三年前还在北极圈内的主要城市阿尔汉格尔斯克召开了有关北极事务的峰会。俄罗斯学术界最近不断呼吁普京政府应组建专门的北极事务部。战略问题学者科洛亚洛夫说，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关注北极地区，俄罗斯加强控制北极更加有利可图。
科
洛亚洛夫说，现在确实需要更加巩固俄罗斯在北极大陆架以及北极航道的地位。俄罗斯认为往来欧亚之间的货物运输的北极航道是一条非常有前景并能够带来巨大利益的货物运输通道。但是现在完全使用北极航道仍然面临恶劣气候和很多浮冰的影响。中国目前对北极地区的兴趣越来越大，中国货轮几年前就开始了从大连经北极航道到德国汉堡等欧洲港口的航行。中国媒体甚至将北极航道称为一带一路之后的冰上丝绸之路。没几年前访问北京的俄罗斯旅游处处长科罗廖夫说，中国试图扩大前往俄罗斯北极地区旅游的旅游客量。他说，北极地区的生态环境和到一无二的自然风光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着迷。两国在副总理级别的谈判中已经达成一致，将有更多的中国游客前往北极观光。中国还积极参与由俄罗斯所主持的一些北极科研考察项目。当俄罗斯举办阿尔汉格尔斯克北极峰会时，中国亦都曾经派出大型代表团参加。由海军司令沈金龙所率领的中国海军代表团上个月尾在参加完俄罗斯海军节后，亦都首次访问了北极圈内的北莫尔斯克海军基地。拥有破冰能力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经过北极东部航道首次抵达中国，标志着第一批俄罗斯北极液化天然气开始出口中国。中国目前拥有俄罗斯北极阿玛尔液化气项目将近三分之一的股权。俄罗斯媒体报道，中国很可能将继续入股投资邻近阿玛尔液化气项目的另一个液化天然气开发项目北极天然气二期工程。一些俄罗斯北极问题学者说，北极航道沿线严重缺乏基础设施，苏联时代兴建的一些现有设施严重老化，随着俄罗斯军方在北极活动的加强，特别是北极液化天然气项目的开发，北极基础设施将因此有机会得到完善和改造。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在美中贸易战日益加剧之际，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出现了快速的贬值，引发北京会通过货币贬值来到减缓美国加征关税对中国出口带来冲击的担忧。不过中国人民银行明确说，中国不会将汇率当作应对贸易争端的工具，也寻求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报道。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在今年第一季度都在升值，但随着美中两国开始打贸易战，人民币出现大幅度的贬值。中国人民银行8月10号在有关今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之中承认，贸易摩擦、地缘政治、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等加大了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根据中国央行提供的数据，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在今年第二季度贬值 5%， 不过由于人民币在今年第一季度升值了 3.9%， 因此今年上半年人民币贬值的幅度只有 1.2%， 在2017年全年人民币升值 6.2%。中国央行在有关如何看待近期人民币汇率变化的专栏之中表示，无论是2017年至2018年第一季度的人民币升值，亦或是第二季度以来的贬值，都是由市场力量推动的。他说央行已经基本退出常态式外汇干预，这些从官方外汇储备和央行外汇占款变化上面亦都能够反映出来。央行明确地表示，中国一向坚持市场化的汇率改革方向，更多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之中的决定性的作用，不搞竞争性的贬值，不会将人民币汇率作为工具来到应对贸易争端等外部的扰动。央行还表示，在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同时，当局必须坚持底线的思维，在必要的时候采取反周期措施来到稳定人民币，因为从众心理会加剧汇率的动荡。上个星期在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滑向突破7的心理关口的时候，中国央行决定再次对金融机构收取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零调整为 20%， 以加大倒定人民币对美元会继续贬值的成本。央行又表示，在今后中国将会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面的基本稳定。在川普政府从7月6号正式开始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之后，人民币汇率不断下滑。川普总统将人民币的这种贬值形容为好似岩石一样咁样跌落，并且指责中国喺背后操纵汇率。喺呢个之前，川普亦都指责中国有意咁样令到货币贬值。4月18号，川普喺推文之中话，喺美国一直提高利率嘅时候，俄罗斯同中国正系搞货币贬值嘅游戏，不可接受噶。喺另外一方面，中国嘅环球时报8月12号刊文话，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和制裁导致很多新兴经济体的货币严重下跌，就好像土耳其货币里拉那样。文章又说，分析人士认为受影响的国家应当通过货币汇换等的措施来到加持人民币，补充他们正在到减少的外汇储备。在星期一，土耳其里拉下跌了 8%， 今年以来里拉对美元贬值了 46%。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六表示，土耳其准备寻求同伊朗、中国、俄罗斯以及一些欧洲国家建立经济的同盟。有报道说，中国可能对安卡拉提供一定的经济援助，但是不会提供一个庞大的纾困方案，以免激怒美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八月十四号是国际慰安妇纪念日，台湾妇女团体和政党人士前往日本驻台机构抗议，并且要求日本政府正式道歉和赔偿。下面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钟颖泰从台北发嚟的报道。
台湾妇女救援基金会董事长黄淑玲表示，日本政府如果能够在日本建立一座慰安妇纪念馆，这些将会是对二战期间带给亚洲女性苦难最好的道歉的方式。
这样的一座慰安妇纪念馆可以跟台湾的阿嬷家、跟中国还有韩国的慰安妇纪念馆。
黄淑玲话：咁样嘅一座慰安妇纪念馆可以同台湾嘅阿嬷家、同中国仲有南韩嘅慰安妇纪念馆结成姊妹馆，俾到大家一起合作，为亚洲嘅和平、女性人权、性别平等同终止所有嘅性别暴力而努力。黄淑玲仲话：希望日本安倍首相能够参观台湾嘅慰安妇纪念馆，呢啲对日本政府嚟讲，将会是对世界女性人权迈出重要的一步。2016年，台湾成立了第一座慰安妇纪念馆阿嬷家和平与女性人权馆，除了收录了59位慰安妇经历苦难碎炼的生命故事之外，还以人权为基础展示当代女性的议题。台湾妇女团体推动关怀二战慰安妇运动已经30年，近10多年以来，每年亦都会前往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抗议。台湾的二战慰安妇已经逐渐凋零，目前只是剩低2位仍然在世。今年的抗议活动除了要求日本政府道歉之外，还有59人戴着白色面具静坐8分14秒，代表台湾慰安妇阿嬷向日本政府表达最沉重而无言的抗议。台湾妇女救援基金会执行长范晴重申了多年来的立场以及诉求，包括对受害者的正式道歉以及赔偿，以及反省战争责任和防止再犯相关的罪行。
日本政府应立即赔偿我国受害者所有的经济和精神损失，赔偿的金额。
范晴说，日本政府应当立即赔偿中国受害者所有的经济与精神的损失，赔偿的金额和形式需要符合人道及正义的原则。范晴仲指出，日本政府应当公开关于慰安妇问题的档案资料，动员政府机关和人力进行调查，并且是教科书正确记载史实，教育国民，并且保障女性人权。议会的无党团结联盟立委高金素梅表示，民进党政府高举转型正义大旗，但是就不愿意为慰安妇的历史向日本讨公道，这些是台湾人最大的耻辱和悲哀。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表示，韩国慰安妇已经获得日本政府的道歉，台湾的慰安妇亦都应该得到诚挚的道歉。台湾这一代人更加不能够扭曲甚至美化这段历史，这些是战争当中的残酷的事实，下一代人亦都应当铭记。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黄尚卿表示，日本政府自认赔偿责任已经透过1951年旧金山和平条约以及日韩和平条约解决，但是这样的立场完全是企不住脚的，因为这些条约根本并没有提到性奴隶，亦都没有清楚讲明这些受害者应当得到的合理的补偿。黄尚卿仲认为，2013年5月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已经强调日本政府必须以加害者的立场采取立即有效的立法以及政策。台湾妇女团体以及代表最后向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代表递交抗议信，并且希望能够转交给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